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6号星期日，以下是国际新闻。一架载有几十名日本、美国和法国军人的 CH-47 运输直升机在倾盆大雨当中降落在日本南部训练区的一片草地上。这个是日本、美国和法国三国星期六进行的防御敌人入侵偏远岛屿的联合演习的一部分。这三个国家在星期二开始在日本进行首次联合军事演习。由于中国在该地区日益自信的行动，这三个国家加强了军事联系。日本的士兵和来自法国军队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还在宫崎县南部日本自卫队舞蹈训练区使用混凝土建筑进行了城市战演习。大约200名的士兵是参加了星期六的演习。星期六，澳大利亚加入这三个国家在东中国海举行的有11艘的舰艇参与的海上军演。台湾岛周围与中国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在与中国在该海域的领土争端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日本希望增强他们的军事能力。日本越来越担心中国人在日本控制的尖角诸岛周围日本声称有主权的水域活动。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的宪法已经将使用武力限制为自卫。近年来，日本是不断扩大他们的军事作用、能力和预算。观察演习的日本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强调了法国参与定期举行的日美联合演习的重要性。他说这个对于日本自卫队来讲是一个宝贵的机会，可以维持并且加强他们保卫偏远岛屿所必须的战略能力。他说他们能够一起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捍卫日本领土、领海和领空的承诺。法国在印度洋和南太平洋拥有属地，因而该地区对他们是具有战略的利益。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教杰里米·纳尔逊说，三国是展示出他们能够为共同目标或者共同事业而共同努力。印度已经敦促中国稳定用于制造与新冠肺炎相关的药物的活性药物成分的价格，并且允许货运飞机不受干扰地飞行。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印度制药公司从中国采购几乎70%的与新冠肺炎相关药物的活性的成分。印度遭受疫情严重打击的情况下，对新冠肺炎相关的药物和原料药的需求激增。知情人士说，印度政府和药房协会的要求是在最近从中国采购的用于制造扑热息痛、伊维菌素和某些抗生素等药物的原料价格上升之后得出的。例如用于制造抗寄生虫药伊维菌素，一种已经证明有助于降低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的药物的原料的价格，最近上升了300%。星期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抗疫物资价格问题是市场行为，由供求决定。华春莹对印度驻香港总领事有关保持供应链的开放和稳定的呼吁表示赞同，并且说希望各方都能够采取切实行动，确保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开放。台湾政府星期六警告说，香港当局首次以国安法名义冻结私人资产的行动增加了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商业风险。台湾陆委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没收资产凸显了香港国安法对香港人民财产构成的威胁，这个相当于向国际社会宣布香港的商业风险正在增加。陆委会再次呼吁有关方面停止打压香港民主派，否则会偏离民意。在台湾发出这个的警告之前，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五依据港区国安法规定，冻结了媒体大亨黎智英持有的一传媒70%的股份，以及他拥有的3间公司在当地银行账户里面的财产。黎智英目前持有71.26%的一传媒的股票，市值超过3亿港元。中国国务院星期五推出一部新的民办教育管理条例，以加强中共在中国社会管理当中的作用。观察人士说，这个动作是北京对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民间资本进行整顿并且加强控制的一个开端。 这个被称作修订版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一例就是规定民办学校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落实中共领导的具体办法是学校里面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参与学校重大决策并且实施监督，学校决策机构组成应当有中共组织负责人参加，有关监督机构当中亦都应当是有党的基层组织代表。条例仲严禁任何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兼并收购、协议控制等方式控制实施义务教育、非盈利学前教育的民办学校，加强对外方为实际控制人的社会组织办学的监督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香港民意调查发现，接近六成人指国安法限制学术自由，学者忧虑引发逃亡潮。香港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了10个月，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接近六成受访者表示国安法限制香港学术自由，只有45%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管理层并没有努力去保障学术自由。有学者表示国安法在大专院校引起寒蝉效应，有关加泰罗尼亚、苏格兰独立分离运动等议题是否仍然可以在香港的大专院校讨论引起疑虑。亦都有国际调查显示，香港学术自由指数在国安法实施之后大幅下跌，排名甚至比柬埔寨更加低。有学者分析国安热线在大学校园内引起恐慌，估计疫情过后会引发香港学生及年轻学者的逃亡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针对港版国安法实施接近一年后对香港学术自由是不是造成影响，香港民意研究所我们香港人计划5月10日至13日以网上问卷形式访问了7216名香港市民，星期五即是5月14日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调查问及整体而言，你认为港版国安法对香港学术自由的限制有多少？结果显示59%的受访者认为国安法对学术自由的限制相当大，认为限制少的有26%，另外有12%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向区分，6157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94%受访者认为国安法对学术自由的限制相当大，认为限制少的只有2%，另有4%表示一半半。724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38%表示国安法对学术自由的限制相当大，认为限制少的有41%，另外有17%表示一半半，反映建制派或者中立的市民对国安法是不是影响学术自由意见分歧。调查问及整体而言，你认为香港各间大学的管理层有几努力保障学术自由？结果显示45%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管理层不够努力保障学术自由，认为大学管理层有努力保障学术自由的受访者有29%，另外有19%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向区分，6157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72%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管理层不够努力保障学术自由，认为大学管理层有努力保障学术自由的只有6%，另外有18%表示一半半。723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29%表示大学管理层不够努力保障学术自由，认为大学管理层有努力保障学术自由的有43%，另有19%表示一半半。香港五伦贡学院社会科学院助理教授李敏光在记者会上分析，港区国安法虽然定明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基本法赋予的公民权利仍然受到保障，但是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市民不相信国安法对学术自由没有影响， 他认为同最近多间大学管理层以国安法为理由限制学生参与校政的权利，甚至同学生会割席等的举措有关。
大学校园本身都应该是一个校园本身的各种的活动，包括组织学生会也好，学生和学生之间的辩论，学生和老师之间在课堂以外的辩论，应该都是学术自由很重要的一环。咁似乎就係咧，依家大學所見到嘅就係咧，佢哋原來對呢啲咁樣嘅學生講一啲佢哋大學佢哋自己以為可能會係觸犯國安法嘅咧，咁已經急不及待咁要唔支持啲學生嘅時候咧，咁其實不免令人疑慮嘅。畢竟嗰啲學生其實佢哋係咪真係犯咗國安法咧？其實呢樣嘢應該係由相關部門決定，唔係大學去做決定。但是大學在這方面已經覺得他們已經不想再支持學生了，或者想覺得只是批評學生了。那這個對大眾來說的觀感就會覺得，是不是國安法之下其實大學高層，其實他們都會覺得，這些其實都是不要少少講為妙。那其實這個會難免削弱大家會對這個學術自由有受到多少的一個這樣 的關注在這裡。
李文刚表示，国安法定明不可以煽动教唆分裂中国，而他作为政治学教师，他教学上亦都会引起疑虑，担心有关加泰罗尼亚、苏格兰独立等分离运动的议题是不是仍然可以在香港的大专院校课室里面讨论。他希望在基本法保障的学术自由之下，以前在香港的大学课室能够教的内容，在国安法之下仍然可以教。
例如对我们教师来说，教一些好政治學、社會科學好尋常的概念，譬如去其他國家，譬如咩加泰隆尼亞、蘇格蘭啊，佢哋啲獨立運動、分離運動，呢啲運動仲可唔可以講咧？喺全世界各地嘅課室、大學課室裏邊，呢啲嘅課題、呢啲題目都可以講。而國安法佢話佢會尊重基本法，基本法保障學術自由。國安法讀本裏面咧，都係話國安法係同其他國家嘅國家安全保障係叫做係睇齊嘅。咁呢啲喺其他國家嘅課室可以教嘅東西，喺香港嘅課室可唔可以教呢？我覺得呢啲係好多我哋當前教師有嘅疑慮。我係當然係希望基本法以前我哋可以喺課室教嘅嘢，而家都繼續可以教。教學係一個中立嘅活動，唔會係涉及任何煽動嘅東西。但係呢樣嘢係咪譬如好多嘅國安法嘅執法人員佢哋會咁樣理解呢？其實呢樣都會係構成好多嘅疑慮嘅。
记者问及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今年三月中公布全球学术自由指数同埋评级，香港嘅学术自由评分大幅下跌至到 D 级，排名甚至喺柬埔寨之后。报告作者认为，香港去年实施国安法之后，令到高等教育界面临嘅压力大幅增加。香港学术自由嘅国际排名下跌到咁样嘅位置，带嚟乜嘢影响？李敏刚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国安法在香港的大专院校引发寒蝉效应，很多年轻学者在香港攻读博士的学生都认为可以离开的话就不要回来，因为在香港从事学术研究太多不稳定因素。李敏刚表示，香港很多大学管理层都非常重视国际排名和声誉，他认为香港的学术自由世界排名急跌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可能导致一些国际知名度高的学者不愿意来香港进行学术交流。
学术自由这件事，如果你是可以低到这样，或者一段短时间的急跌，其实一定会引起整个国际学术社群会对你间大学对香港整个学术圈的评价呢个名声会降低了。咁现在都未知会发生啲乜嘢事啦。咁譬如一个外国的例子，就是话早前一位好出名的社会理论家哈伯马斯，咁佢就拒绝咗亚联酋俾佢嘅一个奖项。咁原因就是他覺得因為那個政權是一個威權的政權，侵害很多人權，所以他覺得跟他所那套的哲學有跟他所守護的價值是有些衝突的，所以他就不去領獎以示這個批評這樣的東西。那未來這些這樣的東西會不會在香港的大學出現有大的學者他因為這樣的原因，他學術自由不夠或者沒有受到保障原因拒絕來香港演講，拒絕來香港攞獎，這些東西對香港那些大學的名聲所造成的打擊又會有多大呢？其實這個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預期有機會發生，如果那個疑慮一直在這裡，排名一直跌的時候，這些是很大機會可以發生的事。
香 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及行为科学系副教授谢永玲表示，国安法实施之后，在大专学界引起相当大的无形压力，很多人移民都不敢事先通知，尤其国安热线在大学校园里面引起恐慌。他慨叹香港的学术自由由以往的最顶级大幅下跌到比柬埔寨更加差，估计疫情过后会引起学生和年轻学者的逃亡潮。
我相信学生为什么 不会有一个转读潮，不要叫移民潮，为什么没有一个转读潮？ 我相信会有，但是那个数字呢往往比二三十年前是大咯，同埋嚟得，我冇水晶球，我只能夠話俾你聽，疫情一低，航班一嚟，嗰、那個叫即走潮。而家疫情你買張機票都難啦，即係走唔甩啫嘛。
中科監察研究員潘奇志表示，警方國安處成立舉報熱線之後，平均每個月接獲40,000宗舉報，每日平均有700個舉報。他有一位任職教師的朋友，只是因為同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合照，就被學生舉報，需要接受調查。潘奇志又表示，另一位任職中學教師的朋友，因為在課堂上討論六四有關的議題，同一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即場發生爭辯，後來亦都被投訴。
咁結果咧，就有一個來自國內嚟香港讀書嘅學生咧，就即場咧就同個老師就喺度爭辯啦，就話老師我哋嘅理解，即係上面嘅理解就係冇呢件事發生喎，點解你咁講啊？會唔會係你哋搞錯咗啊？即係喺有個咁大嘅爭辯，咁結果老師就唔敢再講落去。咁往後發生的事，相信大家都會估到了，就是老師果然是收到投訴的。但是這個投訴是否成立，或者學校會怎樣跟進呢，就沒人知道。但是我那位教書的朋友呢，就很心就很寒，他也都學你說齋，他是計劃了會離開。
潘奇志表示，國安法引發的逃亡潮不限於教育界，估計其他政治取態比較強烈的專業人士都會選擇離開香港。他認為會引起香港結構性的崩壞，而選擇繼續留在香港生活的人也都要考慮怎樣生存下去。全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4月29至5月5号以网上问卷形式访问了中学、小学、幼稚园和特殊学校的教师和校长，合共收回1178份回复。调查结果显示，有40%的受访教师有意离开香港教育界，当中接近20%人有计划辞职或者提早退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华盛顿将会采取措施迫使北京遵守公平的国际规则和贸易规范。此前戴奇表示，将在近期内会见中国官员，评估特朗普时期达成的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专家指出，拜登政府可能會在關稅共幹方面有所減緩，將重心轉向對北京承諾的結構性改革施加壓力。據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報導，美國貿易代表戴奇星期三5月12日在國會參議院財政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說，如果北京不能夠或者是不願意遵從國際規則和規範，華盛頓必須採取步驟去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戴奇表示，拜登政府正在与欧盟和英国合作解决波音和空中巴士长期存在着的补贴争端问题，并且就解决主要来自中国的钢铁和铝业产能过剩问题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他还表示，拜登政府将会与私营部门和其他合作伙伴合作，加大力度扩大疫苗在全球的制造和分销，其中包括对生产疫苗所需原材料的廣泛可及。上個禮拜三5月5日，戴奇在《金融時報》組織的一場網上會議上表示， 預期將會在近期會見他的中國對口官員，討論和評估特朗普時期美中兩國達成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同時，美國《華爾街日報》5月12日報導說，知情人士透露，北京正在考慮由更加年輕一些的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接任負責經濟工作的劉鶴擔任貿易談判特使。不過，這位知情人士同時表示，這個還是不是最終的定案，劉鶴留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無論屆時北京的對口官員是哪一個，戴奇和中國對口官員的首次接觸將會評估和審視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執行情況，它的結果必將影響到華盛頓決定針對北京徵收懲罰性高額關稅的去留問題，因此國際社會、美中關係和貿易專家都十分之關注。美國馬里蘭羅耀拉大學管理與國際商務系主任丁雲崩教授對美國之音表示，戴奇大使的表態顯示他正在採取必要的行動，保持貿易談判的雙邊討論能夠持續進行下去。他說，至今為止中國還未有全面去履行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所承諾的目標，戴奇釋放出來的訊息就是要提醒他的中國對口官員。他同時也表明，美國非常有興趣繼續處理第一階段談判中提出的問題。丁雲斌是這樣說的。而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波士頓學院政治學教授陸伯斌分析說，從戴奇目前所表達的訊息來看，他的議程上重中之重不單止是美中之間的貿易逆差，還包括中國在實施有關經濟結構改革的承諾方面未有採取重大的步驟。他說，我們都知道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不單止包括貿易不平衡以及中國同意增加對美國採購的內容，還包括中國承諾就本國經濟投資法規、金融法規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問題進行的結構性改革。陸伯斌認為，從拜登政府發出的訊息來看，由於新冠病毒疫情對美中經濟都造成重大衝擊，對北京兌現增加購買美國產品的承諾履行情況，華盛頓大概認為距離期待不是太遠。華盛頓關注的重點將會放在北京承諾進行的結構性改革上，而中國在這方面的進展的確相當之緩慢，因此對未來美中貿易代表的談判走向的主要變數和影響來自中方，很可能是雙方關係中的其他貿易問題會阻礙到談判的進程。陸伯斌是這樣說的。同時，多間機構和傳媒上個禮拜發表的報告顯示，隨著消費需求恢復，中國與美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在四月份增長了兩位數字，與一年前的相比，中國的貿易增長顯得尤為顯著。當時為了應對新冠病毒疫情，全球經濟幾乎陷入完全關閉的狀態。此外，在目前美中關係仍然緊張，美國並未有取消針對中國商品高額關稅的情況之下，中國的經貿活動仍然取得不錯的增長。戴奇與中國對口官員會談之後，拜登政府將會怎樣去處理與中國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呢？是廢除呢？是修改呢？甚至是保持原封不動呢？專家對美國之音表示，鑑於目前新冠病毒疫情的因素、美中關係現狀，拜登政府不是太過可能會保持特朗普時期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原封不動。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陸伯斌認為，特朗普的貿易政策及其美中貿易戰過多地關注美中之間的貿易赤字，而忽略了造成這些赤字產生的其他因素。陸伯斌說，這些因素包括了經常被談論到的中國擁有結構性優勢，以及美中兩個經濟體完全不同的增長率、完全不同的市場和經濟體系，以及新興經濟體的儲蓄率等等。我的理解就是，美國對中國購買美國商品方面並沒有太多的不滿意，因此貿易赤字的增加反映了一系列的經濟問題，而這些問題需要作為赤字的來源加以去解決的。陸伯斌說，此外，拜登政府都非常明確地表示，他們認為貿易戰和關稅對美國人民來說是災難性的，對美國經濟都是災難性，他們希望減緩貿易關稅。馬里蘭羅耀拉大學教授丁雲斌認為，當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和其他中國同行重新接觸時，可能會在強制技術轉讓、匯率操縱和金融市場開放等領域向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 呢啲問題已經被列入咗第一階段嘅協議之中，因此有理由相信未來嘅美中貿易談判嘅討論將會遵循第一階段確定嘅方向去進行。丁雲斌係咁講。他同時表示，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都不是太過可能保持原封不動，因為美國國會正在推動與中國的第二階段貿易協議，如果中國能夠履行第一階段的所有承諾，為中國實施第一階段而建立的體制和機制將會成為第二階段的基礎。相反，如果中國未有履行承諾，我們可能會看到美國推動報復性措施的升級。在講到拜登政府如何處理特朗普時期對中國產品的巨額關稅問題，專家都一般認為拜登可能會在關稅問題上有所鬆動。陸伯斌對美國之音說，儘管拜登政府都曾經明確地表示關稅是美國可以在美中貿易中使用的槓桿工具，貿易關稅可以作為槓桿與中國談判達成一項新的協議，而在一項新的協議的背景之下，美國可以收回或者減緩關稅的。丁雲斌則認為，只有滿足兩個條件的情況之下，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才能夠保持原封不動。首先，中國在履行第一階段承諾方面取得相當充分的進展，其次，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還有其他更加緊迫的優先事項要推動，新冠病毒疫苗專利權的豁免就是重中之重的例子之一了。丁雲斌是這樣說。美國貿易代表戴奇在獲得到拜登總統提名之後，於3月份獲得國會參議院兩黨一致的支持，以98票支持0票反對的高支持率，成為美國第一位擔任這個職務的亞裔女性。鑑於戴奇在以往貿易領域的履歷，分析一般都認為他是解決問題的務實主義者，期待他將致力推動使美國普通工人受益的貿易政策，而不單止是大公司，並且能夠與美國盟友緊密地合作，應對日益自信的中國。在戴奇即將與其北京對口官員展開美中貿易談判之際，國際社會亦都密切關注戴奇的手法和他的前任有乜嘢唔同。丁雲斌對美國之音話：，儘管戴奇啱啱上任，仲未有真正展開工作，似乎目前難以與其前任做出比較，但有一點已經非常清楚。奈特希澤與戴奇所處的舞台設置已經大不相同了。奈特希澤當時需要構建一個框架來到監控美中貿易戰的進度，而如今戴奇可以選擇使用他的前任設置的第一階段框架，亦都可以選擇開始使用一些新的手法或者工具。丁雲斌認為，從目前來看，戴奇是在按照既定的第一階段框架向中國施壓，不過戴奇對貿易中窮追炒底的做法持批評態度，預期在與中國政府交往中，他可能會更加重視勞工、環境和人權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發自華盛頓報導。美國國會眾議院商務委員會星期三下午通過一項法案，旨在加強基礎和先進技術研發，協助華盛頓抗衡與北京在有關領域的競爭。同時，法案新增的修正案內容還將應對中國信息戰與日俱增的影響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發自國會山的報導。
在經過長達近六個小時的審議，參議院商務委員會以24票贊成4票反對的表決結果，推進了由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以及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托德揚跨黨派合作推出的無盡邊疆法。法案緊接下來將會送交院會等候表決，眾議院方面同時正在是推動類似的法案。無盡邊疆法將會授權撥款$1,000 億在五年內投資於包括人工智能、半導體、量子計算、先進通訊、生物技術以及先進能源在內的關鍵技術領域的基礎和先進研究、商業化、教育和培訓的項目。議案還將會授權撥款$100 億，指定至少10個區域技術中心，並且建立一個供應鏈危機應對計劃，以解決好像半導體芯片短缺影響汽車生產的問題。而此外，法案將會著重人工智能、機器人學習、量子計算、生物技術、網絡安全以及先進能源等領域的研發。來自印第安納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托德揚在法案通過之後發表書面聲明，說這項法案是他們改善國家創新以及開放新技術以及擊敗中國共產黨的機會。他還說， 无尽边疆法是强化美国地缘政治实力的重要契机。他仲话，他哋正在为美国未来几个世代的研发和制造，以及是让美国在未来数十年保持领先展开重最大的投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星期三的声明中说，这项法案将会让美国击败中国等国家，为美国创造更多高薪就业机会，并且有助于改善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国会两党支持的无尽边疆法在星期三的审议程序上面是纳入了100多条的修正案，预计法案提交到院会之后还将会有更多的修正案进行辩论。无尽边疆法提案将会扩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同时在它的机构里面建立一个技术和创新指导委员会。不过星期三的审议会议是纳入了一项修正案，将转移部分法案原定拨款给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资金到其他的领域。起草有关内容的杨参议员对这个表示失望，声称这样做将会弱化新建立的委员会所扮演的角色。他会持续和各位系合作，确保最终法案能够符合期望，在研究、教育、技术转让以及是美国创新生态的核心系统优势方面进行大胆的投资。他还说，在关键技术领域竞赛当中获胜的国家将会是未来的超级大国，他们是输不起这场的竞赛。除了强化以及投资美国技术研发之外，星期三的审议通过了修正案，当中还包括多项条款试图防堵中国在信息战方面对美国社会的渗透以及影响。委员会通过了由德克萨斯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提出的修正案，旨在是防止中国共产党利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漏洞，通过与中国国有媒体有关联的媒体平台向美国人民进行宣传。修正案直接点名凤凰卫视作为例子。该篇修正案的援引通讯法当中的条款，声称禁止外国政府持有广播电台许可证，包括不得是转让许可证或者是执照给予受中国共产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影响的实体。提出修正案的克鲁兹参议员表示，没道理允许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每年花数十亿美元在美国的电视广播当中复述中国官方的宣传内容，并且掩盖他们政权不愿意令人知道的真相。克鲁兹在声明当中，现时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媒体正在是公开试图在美国国内以及国外购买广播电台，目的是要控制美国人所见所闻，以及是最终目标是要控制美国人民的想法。他说，这项修正案是瓦解中国发动信息战企图的重要一大步，亦都是美国摆脱中国宣传以及反击中共威胁的努力的一部分。与此同时，星期三亦都通过了100多宗是修正案，将禁止将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从商务部实体清单中是移除，除非商务部能够证实华为对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基础建设不再构成威胁。其他修正案内容还囊括了加强美国和以色列、台湾以及五眼联盟的国家的合作，大幅限制美国政府和中国分享技术转让等信息，应对中国间谍活动对美国大学校园以及学术圈所构成的威胁，降低美国对中国稀土等关键矿产资源的依赖性。和中国开展全面竞争显然已经成为了美国国会两党可以展开合作的议题，使到分歧的华盛顿难得的出现了方向一致的目标。负责起草法案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托德杨对美国之音说，法案紧接下来预计还将会考虑其他委员会成员的修正案以及提议，但是他有信心法案最终能够获得跨党派的支持。托德杨议员在美国之音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他们已经有7位共和党人、7位民主党人作为共同联署人，这是一个相当好的势头，而且这些成员都是很核心的主力，这个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和信心。他还说，他们是不希望，绝对是不希望无论是民主党人、共和党人、自由派、保守派，他们都不希望 未来中国共产党主宰全球秩序，主宰全球使用 5G、人工智能或者量子计算。不过虽然国会两党在增加美国创新研发以及是关键技术供应链生产的投资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但仍然有共和党人担心该个法案大举投资的计划缺乏严格的规则以及是监管，恐怕是面临着大规模的支出之后研发成果或会流向海外甚至是落入中国手里面的风险。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在5月11号在参议院院会发言的时候表示，他是支持无尽边疆法的动机以外方向，但是法案当中必须要严防美国的投资资金落入了任何同中国军方有关的企业当中。卢比奥说，目前法案将会使到国家科学基金会成为了该个1000亿美元政府的投资的领头巨头，但是问题是正正是这家的机构一次又一次的令到大家是资助的研究被中国工作的教授以及研究生是摄取。卢比奥继续说，他们是必须要记住不是在同中国公司进行战略竞争，他们是在同世界最大第二富裕的国家在从事战略方面是竞争。据美国媒体国会山报道，多位众议院共和党人纷纷批评无尽边疆法耗费高昂，但是无法有效地保护美国国家的利益抗衡中国。众议院保守派共和党研究基金会的为国会最大的共和党党团会议具有154位成员，该委员会在推特上发文直接对法案表示反对，甚至称法案只会图利部分大型企业巨头，应该改名为是无尽猪肉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十多个国家代表以及多个国际人权团体星期三5月12号在联合国新疆人权网络会议上谴责中国侵犯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的人权，并敦促中国允许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不受限制地访问新疆，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中国较早前游说联合国成员国家不要参加该活动，但中国代表要求在活动上发言，指责活动出于政治动机。据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报道，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斐尔德在活动开场白的讲话中话，我们将会继续站出来发声，直到中国政府停止针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群体的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我们将会继续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直到中国政府尊重所有人的普世人权。美国政府和国际人权组织的报告都认为至少100万的维吾尔和其他穆斯林少数群体被中国当局任意拘押在再教育营，他们遭受到虐待和强迫劳动。美国政府以及加拿大、荷兰和英国国会认定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的迫害构成种族灭绝。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在新疆大众遭受虐待，妇女被强制绝育，可信的报道都显示很多只是想要践行宗教信仰言论和迁徙自由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宗教少数族裔被强迫工作，按照政府的命令制造服装和产品。他提到《纽约时报》报道中援引一位中国官员的话，讲中国政府的目的是要断代、断根、断联系、断缘。他说这场暴力不单止剥夺了被施害者的人性，亦都让任何袖手旁观的人都没有人性可言。星期三的这场有关新疆人权联合国网络会议由美国、英国、德国主办，并得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18个国家以及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等国际人权组织的支持。英国常驻联合国大使吴伯纳将新疆的情况描绘为或许是我们时代最严重人权危机之一。他说卫星图像、在教育营的新患者的证词和中国政府公开的文件等越来越多可信信息都令人严重关注。他说这些证据都表明存在着一个针对特定少数群体的压迫项目。他敦促中国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及其办公室立即有意义的和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来自丹麦、法国、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等八个西方国家以及日本和土耳其的代表在随后的发言中也都对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谴责的，并敦促中国尽快允许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不受限制地前往新疆展开调查。 德國常駐聯合國大使克里斯托夫·丘斯珍話：如果冇嘢要遮掩，點解唔允許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不受限制地前往新疆呢？佢仲表示，有咁多重要國際組織同國家聯合舉辦咁樣嘅活動，並唔係經常發生。不過佢提到，支持舉辦呢場活動嘅國家面臨中國巨大威脅，但佢未有具體講明係點樣嘅威脅。中國否認相關指控嘅，稱種族滅絕、強制絕育同埋強迫勞動指控係世紀謊言。據路透社報導，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上個禮拜敦促聯合國成員國唔好參加星期三嗰啲長視像會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星期一喺例行記者會上指責美國糾集少數幾個國家濫用聯合國資源和平挖黑攻擊中國，服務自身嘅政治私利。雖然中國敦促其他國家不要參加，但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的成員卻在活動中發言。中國外交官郭家坤稱活動無關新疆人權，而是將新疆當成是政治工具壓制中國。他說中國在涉疆問題上沒有任何事要隱瞞，新疆總是開放，我們歡迎任何人訪問新疆，但是我們反對任何基於謊言和有罪推定的調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未有參加星期三的這場活動。路透社報道說，他的辦公室委發言人表示巴切萊特沒辦法出席，但他對新疆人權狀況嚴重關注，並繼續與中國當局接觸，尋求訪問新疆。人權觀察執行主任羅斯、國際特赦秘書長卡拉馬德以及其他人權方面的專家都在活動上發表對新疆問題的看法，並呼籲各個國家採取共同行動應對這一場人權侵害。被中國當局判處無期徒刑的維吾爾學者伊力哈木土克提的女兒谷爾伊力哈木則通過自己的經歷講明新疆維吾爾人當下處境。他舉例說，他前一段時間和新疆的親戚通話時用很平常的伊斯蘭方式問好，他的親戚都會非常害怕。他說，即使我們在傳統文化上伊斯蘭教的方式打招呼，大家都不再感到安全了。這個講明大家正在經歷怎樣的監控，那些得以離開中國的人，他們仍然生活在恐懼當中，因為他們擔心自己家人。譬如我在這裡發言，我就擔心我家人的安全。我真心希望這場會議之後，中國政府不會去找他們麻煩。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發自華盛頓的報導。曾經代理十二港人案的律師盧思慧日前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准备前往美国时被限制出境，之后他对美国之音说，走不到就留下来建设祖国，寻求法治途径争取合法权益。评论认为，遭受到打压的人权律师往往高官无门，律师整体的执业环境日益恶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据卢思慧本人的介绍，五月八号，他原本计划取道上海，乘搭达美航空班机飞往西雅图。卢思慧是中国知名的人权律师，曾经办理过成都纪念八九六四走案、余文新律师煽颠案等敏感人权案件。2020年八月份，曾经为十二位香港社运人士提供过法律的援助。2021年初，四川省司法厅以违反职业操守、网上发表言论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为由，吊销他的律师执照，并对他实施鞭控。卢思慧对美国之音说，当局对他的鞭控几时结束他不清楚，期间他曾经试图到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办理签证，遭到当局的阻拦。虽然他据理力争，表示当局的这种做法不合法，但是警方警告他说，如果他执意前往，相关部门已经有预案，他连成都双流机场都去不到。不过这次卢思慧成功抵达上海，并准备登机，表明他成功摆脱了四川国保的围堵，并获得到赴美签证，只是在出境前的最后一刻，成都国保问讯之后立即赶赴上海对他实施控制。卢思慧认为，他前赴美国的目的是很正当的，
因为这个项目本来也是一个正常的这种访问学者交流项目。
他说，这个康佛莱项目本来就是一个正常访问学者交流的项目，很多中国官员正在参加这个项目，包括环保部门，所以我觉得不让我去很奇怪。我本来觉得 作為民間交流出去，亦都可以了解一下情況，仲可以增進一下中美嘅友誼。但係佢哋當局唔想咁樣做。中國官方傳媒中國網稱美國國務院嘅庫布賴特項目、漢佛萊項目、國際訪問者項目以及同和平隊項目等一系列嘅公共外交項目，加強咗世界各國對美國社會嘅了解，為提高美國國家形象發揮一定作用。旅居美國的中國人權律師陳建剛對美國之音說，當初我們有一個幻想，如果中共還有一點點理智的話，或許可以給訪問學者出境，給人權律師盧思偉出境，到美國留學訪學，這樣能夠表明一個態度，緩和中美之間的緊張外交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法治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科学家认为，美洲嘅土著居民系几千年前喺最后一个冰河时代嚟到美洲大陆嘅。考古学家从寒冷的北部地区到南美洲的最南端，都找到过他们的足迹。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土著居民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每个土著部落的故事都是美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最为后人认可的还是那些在今日的美国中部定居的土著部落。1804年，刘易斯和克拉克率领的探险队到了太平洋，他们是见到大平原地区土著部落的第一批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亦是土著人第一次见到的白人。刘易斯和克拉克等人到达洛基山东侧的时候，大约60个小小尼土著居民正在骑着马向他们走过来。他们生动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记载之中说，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些人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都配有弓箭，还有些人拿着顶部插着尖刀的杆，他们骑得飞快，有些马背上好像没有人一样，仔细看下才会发现骑手都贴在马肚上面，或者是挂在马的颈下面，用马的身体做掩护，这些马的身上画着五颜六色的图案。后来我们才知道每个图案有不同的意思，对马的主人有特殊的意义。譬如说，其中一个人是战斗总指挥，另外一个在战斗之中杀死过敌人，其中一手图案能够保护马匹和骑手的安全的。记载跟着说，这些小小尼骑手走近之后，看到我们不像好像要打仗那样，于是就放慢了步伐，但是还是很小心的。刘易斯举起一只手以示和平，小小尼人的头领亦都做出同样的手势做出回答。双方继续靠拢，小小尼人穿着用兽皮做的衣服，多数是鹿皮或者是水牛皮，他们的衬衫有不同的图案，亦都有不同的意思，可以显示某个人参加过战斗，多次参加捕获马匹的突袭行动，或者是救过朋友的生命。刘易斯向这些人微笑，再次做出和平的手势，小小尼人亦都做出同样的手势。刘易斯和小小尼头领语言不通，但是可以通过手势进行交流。一个年轻的小小尼人翻身落马，他身材高大强壮，留着长长的黑头发，头发用兽皮绑住，头发后面还有一条很长的羽毛，他手臂上面画着很多线，每条线代表着一场战斗，但是这次和我们的遭遇双方并没有兵戎相见。我们刚刚讲过刘易斯和克拉克的探险队第一次遇到土著部落小小尼人的情景。其实小小尼人只是大平原上众多土著部落的其中一个，这些部落的生活、文化和社会形态都带有大平原的特色。直到今日，大平原还是一望无际， 即使是坐在时速100公里的车上，要穿越大平原都要整整两日的时间。大平原北起加拿大，南抵墨西哥，东靠密西西比河，西至洛基山脉，是美国的中心地区。大平原上有河流、沙漠、山脉，其余的地方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地。草地养肥了水牛，水牛是大平原土著印第安人文化的核心要素。水牛不单止为印第安人提供了食物，亦是大平原地区大多数印第安人宗教的重要部分。苏人印第安部落就相信，凡是生活必需品都能够从水牛的身上找到。另外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将水牛叫做我的家和保护者。牛背上厚厚的皮可以用来做帐篷，其他部分的皮可以做衣和毛毡，牛骨可以做工具。水牛身上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浪费的。没人知道刘易斯遇到烧烧尼人的时候，北美大陆上面到底有多少只水牛。专家估计可能有6000万至7500万只左右。另外一种动物亦对大平原印第安部落的文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的土著印第安人将这种动物叫做大狗，其实他们讲的就是马。西班牙人16世纪来到今日的美国南部之前，北美大陆上原本是没有马的。土著印第安人都是徒步狩猎和行动，长途跋涉很辛苦，更加不用说捕猎水牛了。马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给他们提供了交通和运输的方便，亦都使追踪和捕猎水牛变得更加简单了。有了马，印第安人就可以对远方的敌人发动进攻，然后安全返回。拥有马匹的数量一度成为衡量部落财富的标准。西班牙定居者大约在1609年的时候，骑马到了今日美国西南部新墨西哥州的小镇圣菲。没人知道圣菲的土著居民是怎样得到第一匹马的，或者他们是用东西来交换，又或者是发动进攻抢回来。重要的是过了没几耐，很多印第安部落都开始买卖和捕获马匹了。到了1750年代的时候，大平原上的所有部落都有马，而且这些印第安人成为饲养、训练和骑马的行家。大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5岁就学骑马，长大之后每个年轻人都有几匹马，分别用在工作、狩猎和作战。一个印第安勇士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和他的坐骑的密切配合。卡森林是美国早期艺术家，他到过西部的很多地方，画了很多描写印第安人的作品。根据他说，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是世界上最出色的骑手。印第安人将手放在马身上的那一刻，就和马融为一体了。水牛和马匹对大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来说至关重要。马的出现简化了狩猎的工作，使印第安人能够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美化生活。他们开始在衣服和马用的毡上设计图案，即使是最常用的物品上亦都出现了图案设计。白种定居者的来到标志着美洲印第安人水牛和马匹文化的终结。定居者不希望水牛破坏他们的农作物，于是开始宰杀水牛。到了1885年的时候，大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多数都已经被赶到了保留地上居住。很多延续至今的部落都设法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通过艺术、音乐和服装，使对美洲历史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自己祖先的文化流传下去。
而下就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周末去到国家公园露营，李华今日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rough it 以及
creep someone out.
I just love camping, Li Hua. Isn't it great to be roughing it?
Roughing it? 是什么意思啊？听起来好像很恐怖的。
To rough, R-O-U-G-H it, means to do without the comforts of civilization.
Oh, rough it, 就是在艰苦的条件之下生活的意思。
Right. Here we are camping out in the woods instead of staying in a hotel.
我们没去住旅馆，而在野外露营，所以你说这个是在这里 rough it。不过我们有帐幕，有灯笼，还有睡袋，都挺舒服啊。
You know, Li Hua, I really enjoy roughing it. I love to breathe in the fresh outdoor smells and enjoy looking at nature instead of watching TV.
是啊，这里的空气好新鲜，天还好像特别蓝添。
But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don't enjoy roughing it. My dad loves camping, but my mother really doesn't.
你妈妈不喜欢露营？
She really enjoys her comforts. She doesn't like to be too hot or too cold.
出来露营的确是没在家里那么舒服。我小时候在中国根本从来没去过露营，我爸爸妈妈都不喜欢 rough it.
While some people don't like to rough it, there are times when you have to. Do you remember the big hurricane we had last year?
当然记得了，大风打断了电线，去到我们停电一个星期，只好因陋就简，用蜡烛照明，用煤气炉煮饭。
Even though we were in our houses, we had to rough it a little until the power came back on.
Larry, 这里的洗手间在哪里？
Well, you know, Li Hua, we are roughing it.
蛤？不会连洗手间都没啩？那你刚才又……
Just kidding, Li Hua.There is a restroom down the path over there. I may like to rough it, but there's no way I'm going to a campground without a bathroom. What is that sound, Li Hua? It's really creeping me out, and I can't sleep.
Larry...只不过是猫头鹰而已，不要担心，猫头鹰不会爬上你的身上的。
Even though creep, C-R-E-E-P, does mean to crawl slowly along the ground like a worm or a caterpillar, that isn't what I meant by creep out.
你说 creep out, 里面的 creep 不是爬的意思，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When I said it crept me out, I meant the sound of the owl was bothering me or disturbing me, so I couldn't sleep. Actually...It was making me a little scared.
Ha ha! 没想到你这样的大男人都会怕一只猫头鹰的。
Come on, Li Hua. You've got to admit it is a little scary being out in the woods all by ourselves. Aren't you a little crept out too?
老实讲啊，我都有点惊的。对不住啊 ，Larry， 我不应该笑你。
What is creeping you out, Li Hua?
我是不怕猫头鹰的叫声，但是一想到可能会有。蜘蛛啦，虫啦，喺我个睡袋里边爬嚟爬去，我就周身唔自在啦。
Well, we are in the woods, and there are lots of spiders and bugs in the woods. Now that you mention it, spiders creep me out too. We'll never get to sleep.
哎呀，我哋唔好再讲呢啲啦，转移一下注意力，咁就唔会去谂嗰啲得人惊嘅嘢啦。
When I was young and went camping with my friends, we always told ghost stories to each other. We had a lot of fun creeping each other out.
乜话讲鬼故 ？Larry， 唔准吓我嗬！我哋而家系想办法，唔去谂嗰啲得人惊嘅嘢，唔系 creep each other out。
I guess you are right, Li Hua. Hey, did you hear that? I heard another strange noise that is really creeping me out.
哎呀，唔好烦啦，系我打鼻鼾啫嘛。哎呀，好攰啦，快啲瞓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Rough it 意思就是指艰苦的条件之下生活，另一个就是 creep someone out 意思就是指使到其他人毛骨悚然。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月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